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当日怎样以让以色列人以感恩和赞美为宝座，求你今日照样以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为你的宝座。求你将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设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恩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洁净保守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个人，洁净你的仆人，使你的仆人成为一个和你所用的器皿，能够成生命活水的器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常常读的这本圣经里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都是非常宝贵的应许。刚才我们背诵的那一节经文，实际上也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那节经文说到，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应许是一个完整的应许。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叫羊得生命，不仅仅是叫我们得生命，他说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让你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生命的完全圣洁良善美好，所有一切耶稣基督生命里边所充满所具有的，我们这些耶稣基督拯救了的人也要拥有那些美好的品质。最奇妙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总是把他自己和生命联系起来。我常常一看到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和生命连接在一起的这些美好的话语，我都感到非常振奋，感到激动。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句话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讲得出来，没有任何人是敢讲这样的话的。要是释迦牟尼，他最多敢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一种立地成佛的一种方法，他不敢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他最多教你一种立地成佛的方法。中国的老子，道家的老子来了，他最多敢说我来了教你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态度，断不敢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我们的孔夫子，如果他来了，我来了是要教你一种做人的道德伦理规范，你做成做不成我都没有办法，他断不敢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敢说，他能说，他配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为什么我们的主可以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为什么基督能够叫人得生命？我想我们在座的一些已经归在基督名下的人，他们都可以说出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是可以叫人得生命，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耶稣，经历了耶稣生命的能力。如果在座的还有一些没有认识耶稣、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也许你还不知道耶稣来了叫人得生命的奥秘，但我盼望你能够思索这位生命之主，认识这位生命之主，能够在你的生命里边经历它，使它变为你的生命的真实，变为你生命的实际，改变你的生命，使你也成为一个 得生命的人成为一个得更丰盛的生命的人，这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我常常去思索这样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样几个字，我发现在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题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得生命，像耶稣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边隐藏着一个得生命和一个是生命的这么一个问题。我要慢慢的讲得生命和是生命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和他们之间的不同。我请已经信耶稣的朋友特别认真的来听得生命和是生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两者之间的不同。在这里我想再说一遍，要得生命，我们要得的生命不是昨天我说的那种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生物体所形成的那种生命状态，不是那样一种生命。我们要得的生命是由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一种超然的，有一种超然的来源的那种生命，一旦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之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是一种脱离了死亡的生命。我们得的是这样一种生命。得生命和是生命之间有一种联系，有一些不同。我们先谈得生命。得生命这个题目实际上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说法，对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可能就比较难懂，因为他们常常会想到，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还要再得一个生命？他们不明白他自己的肉体的生命，短暂的，像我们昨天所说的，短暂的，有限的，充满着这个世间的劳苦烦愁的这种生命状态，和那种能够赐给他大平安大喜乐的那种生命状态有什么不同？所以他紧紧地持守着他自己的那个生命，拒绝得由耶稣基督那里而来的生命。这些还没有得耶稣基督生命的朋友，他们常常不一定明白这个得生命的道理。但是我想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是知道得生命这个道理的，我们已经经历体验品尝了这种生命。在没有得生命之前，我们都是死在过犯中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他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他叫我们活过来。这就是得生命的道理。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耶稣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当你对一个人传福音，他就会说，他说如果我要是没有机会听福音，他说神就不会把以后永远的惩罚加到我的头上，你何必要对我传福音，是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听而我不信我还倒了霉了。实际上不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你不是一个活着的人我才对你传福音，你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来这里向你传耶稣基督救人灵魂福音，是为了把你从死中唤醒过来，使你成为一个活的人。你不要以为你听福音的时候你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当然你是活蹦乱跳的， 用世界的眼光看，用肉体的眼光看，你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但是用一种属灵的眼光，耶稣的眼光，生命的眼光看，你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是悖逆神的人。耶稣说，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说道。感谢神的怜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凭着他的应许，我们确确实实的得了生命，有耶稣基督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种下来了。靠着圣灵的浇灌，这生命的种子一天一天的在长大，在长大，使我们慢慢的把自己旧的东西被新生命的东西所吞没。但是得着了生命，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只是得着了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贵应许的一半。因为耶稣基督紧接着说，他说并且得的更丰盛。请弟兄姊妹注意，主的应许是很完整的应许，是一个完整的应许。我们有时候去理解我们主应许的时候，常常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抓耶稣的应许，去抓那些符合我们自己意愿的应许。比如我们说到耶稣基督说，在那边说，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马可福音第十章29-30节，他说，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你要撇下父母，撇下田产，撇下房屋等等等等，然后你就会在今世得百倍。下边是并且要经历逼迫，然后是在来世得永生。你看这样一个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这样一个应许里边，它有着很完整的意思。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嘴上的时候，就被简单化为在今世我可以得百倍，信了耶稣在今世我可以得百倍，在来世又可以得永生。所以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一听到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这么一个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自私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索性不信你的这种信仰，你们基督徒你们想的真是划算，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世来世都被你们给占去了。实际上耶稣说的是，你要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你要撇下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几个尽字不是一句空话，是由你的生命行为去伴随他，去表达他。耶稣基督用了一个字撇下，然后在今世还要经历逼迫，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经历逼迫，在来世才能得永生。这是一个付代价的门徒生活，这是一个完整的应许。耶稣在这里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他还说并且得得更丰盛。主的应许是完整的，可是我们如果只抓住一半就停下来的话，这一停就停出很多麻烦来。你这一停不要紧，就在我们今天的许许多多的教会里边，停出了一大批，我们常常把它叫做温吞水基督徒。什么叫温吞水基督徒？温吞水就是不冷不热。在启示录里耶稣说，要么你冷，要么你热，如果你是温吞水，我就要把你吐出去。不冷不热，有这么多神国的事情需要我们来做。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把大使命交托给我们这些在世上存活着的人。我们有十几亿的同胞还在黑暗、罪恶和苦难中间，他们需要听耶稣基督的福音，需要听这拯救灵魂的福音。可是我们今天停在 这样一个所谓的得了生命、得了进天国保险的这样一个阶段上，我们亏负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和给我们的使命，这就是不冷不热。在我们的周围有那么多的同胞，他们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需要耶稣，他们的生命需要耶稣，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过犯和罪恶之中，需要把这样一个真实的实际的生命状态告诉他，需要我们这些人有一种福音热情和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奋斗的精神。如果你没有，这就叫不冷不热，就叫温吞水基督徒。我并不是说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他心里边就愿意成为一个温吞水基督徒，我绝不是说他愿意，而是那最宝贵的应许他没有抓住。我记得小时候，昨天我讲了一点，小时候我们家里边非常非常的穷，觉得每天能够吃到一点白面馒头，能够吃一点甘蔗，能够吃一点鸡蛋，我觉得那已经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那个时候真是盼望能够吃到一点甘蔗，所以后来从父母亲那里得到一分钱两分钱，不够买甘蔗的。这样呢，很多小孩子就把那些一分两分的钱凑在一起，由大孩子们带着到街上买一根甘蔗。买一根甘蔗之后，那些大孩子很聪明，他不去用刀给你切成块分给你，他让小孩子们先吃，他说你们先吃。小孩子不懂，小孩子啃下边啃不动，就从那个甘蔗梢开始吃起。等吃到中间的时候，大孩子说，哎，停下来，你们要吃的那一半已经吃完了，下边是我们的。当时我们小孩子都不懂，到长大了才明白，这个甘蔗是底下那半含糖量最高最甜，结果大孩子们让我们吃了前边那一点就不让吃了。我想到这个故事，就想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情形，这些属灵的状态。耶稣基督的应许是很完整的，有时候我们常常只抓住一半就停下来，我们没有吃到那个含糖量最高的那一部分，就是耶稣说的更丰盛的生命的那一部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说，他说弟兄们，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紧紧地抓住应许的一点点就停下来了，然后我们自己就把自己停在了一个属灵的婴孩的地步。所以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这些吃甘蔗只吃了一半的人称作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称作属肉体的，因为你们没有品尝到丰盛生命的全部。属肉体的生命它一定会被环境限制，属灵的生命它是被圣灵来管制来引导，这两者之间是非常不同。我有时候常常想保罗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也有属肉体的人，这是很可惜的。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有了基督的生命，又是一个属肉体的婴孩，那我们的教会就不可能是一个在黑暗中做光的教会，就不可能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为基督做见证的教会。一般情况下，你注意一下，在教会里边属肉体的基督徒，一般情况下都会过一种失败的生活，而属灵的基督徒在基督里他过的是得胜的生活，我们过一会儿再讲。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停留在得生命的阶段，而是要紧紧地抓住得更丰盛生命的应许。因为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注意，更丰盛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应许，可以使我们从得生命的阶段进入到是生命的阶段。得生命的这个阶段，你还是一个总是从外部 吸收，没有变成你生命真实的那个阶段。到是生命的时候，生命已经成了你的生命的实际和实质。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更丰盛的生命的描述，圣灵的果子后边所讲的那几种生命的形态都是更丰盛的生命，在加拉太书五章，我今天不多讲。有了这种更丰盛的生命，你就可以不知不觉地进入是生命的阶段。什么叫是生命？耶稣基督说他是生命，他是生命。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也是生命？我想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这么说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权利，耶稣所是的我们也可以是。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权利。当然我们所是的生命前面要加上一些定语，我们是基督所赐的生命，我们是基督所赐的丰盛的生命，代替了我们的旧生命，成了我们新生命的生命，是这样一种生命。请弟兄姊妹注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一种权利，不是让我们空空地抓住这样一个权利不去使用它，而是要让我们真实地把它表达呈现出来。耶稣说他是生命，我们可以说我们也是生命。在圣经里边，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用是这个字的时候，这个是使用的是非常非常的严肃，非常非常的慎重，非常非常的精确。我们在生活中使用是这个字，通常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一种情况，我们仅仅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使用是，比如一对情侣，小青年称他的女朋友说，你的脸庞是月亮，你的脸庞是玫瑰，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并不真的就是月亮，真的就是玫瑰，它只是把月亮的皎洁明亮和玫瑰的美好芬芳把它加在他女朋友的脸庞上边，在表达一种他的爱，这是一种比喻式的。还有一种式的用法，加在主词和宾词之间来表达一种身份，比如我们说克林顿是美国总统，这个是只是用这个字来表达前边一个主词和后边一个宾词之间的这种身份上的联系。在这个是前边是可以加不这个字的。克林顿据说前一段时间出了毛病，一旦被撤职的话，一旦被免去的话，他就不是总统了，这个是前边是可以加不的。但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时候，这个是前边是不能加不的，永远不能加上一个不字。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一旦我们是生命之后，你就永远不可能再不是生命了，因为你的生命的本质已经被完全的换掉了，你的旧的生命已经被钉上十字架，已经死去了。所以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因为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生命的本质被完全的改变。所以这个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主，我在这里很想提醒弟兄姊妹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话语和教训里边使用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非常的精确，每一个字里边的含义都非常非常的深刻。在马太福音里边他说，通向死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通向死亡的门，主耶稣基督用了一个字，他说进去的人很多。通向永生的门，他用了一个字，他说找到的人也少。一个是进，一个是找。你看看这两个字里边已经包含了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进入永生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用字是非常非常的
精确。
你们都知道芝加哥公牛队打篮球打得非常出色，这今年是不行了。芝加哥公牛队打球的那个大球场叫做 United Center， 我常常从电视上看到那个大球场，有一边都是门，都是门，几万人去看球赛的时候，大门刷全开了，一下子都进去了。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容纳几万人的大球场，如果仅仅只有一扇小门的话，那么就不是几万人刷一下全进去了，而是这几万人都得去找那一扇进去的小门。所以耶稣说，永生的门是窄的，进找着的人也少，你是需要去找的。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永生之路看得这么简单，实际上不那么简单，那是一个要付代价，耶稣说你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一条路。进入死亡的门是宽大的，很容易就进去了。所以我们在读主耶稣基督话语的时候，真是要非常非常仔细认真的去读。所以是生命就告诉我们，你已经切实的拥有了基督生命的本质，有了这样一种生命的本质，你就一定能活出一种和这种生命本质一致的生活样式。你没有这样一种生命本质，你不可能活出这种生活样式来。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的孔夫子，他来到这个世间最多敢告诉人说，我教给你一种做人的道德伦理规范，我教给你，他说我自己也不一定就真的能做到。因为什么呢？人都是罪人，罪人的生命本质不可能行出真正的善来。只有你具有了拥有了基督生命的本质的时候，你才能有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样式和这个本质相配合。是生命的人，你不再是做一件做两件好事而已，你所有的东西都不再是装模作样装出来的，你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你不流露都不行。有一种鱼叫做三文鱼，这种三文鱼很奇怪，这种三文鱼总是逆流而上，它不是顺流而下，特别是在它产卵期间一定要到上游去产卵，不管风多大浪多急，特别是在那些大瀑布下边，你会找到这种鱼，它要顺着逆流而上，有时候冲下来休息片刻还要再接着往上去。为什么他要这样去这样做？是因为他里边就有这样一种逆流而上的生命的本质。你想让他顺流而下，明明顺流而下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顺着就飘下去了，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生命里边没有这样一个顺流而下的质。即便是急流把他冲下去，他还是要拼命的往上去。把它冲下去的时候，它不是尾巴，不是头顺着下流，而是头顺着冲着上流。上游，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有这样一个基督生命的本质的时候，你就不会是装模作样的去做那些善事好事。我在加拿大那边有一次跟一群弟兄姊妹分享，有一个朋友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们基督徒说平安说喜乐，你们说的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说怎么我看到好多人都是装出来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一旦我们这些人的平安和喜乐被你看出来是装出来的，那就不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真正的平安不是一种安全感，真正的喜乐不是哈哈大笑，安全感这个东西和喜乐和平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平安这个东西是一种生命的内在的东西，是一种生命的质，生命的属性。安全感只是外在的东西给你带来的一种安全的感觉。你夜间出去的时候口袋里装上一把手枪，多多少少会给你带来一点安全感，但是也不一定，说不定你装上手枪的时候就想到， 今晚还真用得着。一想到今天晚上还真用得着的时候，你就感到不安全了。你带上两个保镖出去的时候，会给你增加一点安全感，但是那个不叫平安。你看那些 talk show， 那些人把人说得哈哈大笑，那个东西不叫喜乐，那东西不叫喜乐。喜乐这个东西不是一种面部的这个肌肉运动，喜乐是一种心灵的运动，喜乐是一种心灵的运动。有些人你不要看他在哀哭，实际上哀哭的时候他里边也是一种喜乐。所以基督徒的平安和喜乐和世人所了解的那种安全感哈哈大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那是一种生命的东西。所以你有了这种生命，你就有这种生命的自然流露，自然流露。我们在芝加哥那边有一位老人，生命季刊第三期登过他的故事，登过他的故事。这个老人真是一个是生命的人，我说是生命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得生命的人，他是一个是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我们都把他叫做911。为什么叫他911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和其他的慕道的朋友，只要需要他的时候，打911的时候你还要拨电话吗？但是他有时候不需要拨电话，他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很奇妙。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是圣灵怎么感动他，当我们需要他帮我们做些什么的时候，他马上就能出现在那里。这个老人原来是一个汽车制造厂的一个经理，为了在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中传福音，他提前退休，然后去在他们中间做传福音的工作。当初神呼召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对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很抗拒神，很抗拒。他抗拒不是说他不愿意顺服神传福音的呼召，而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才干。他出生在美国，说一口地道的英文，不会讲国语。他说你让我去对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传福音，他们讲中国话都讲得那么流畅，我怎么跟他们交流？他的中文水平只有大概五个字，就是你好，还有三个字是我不懂，我不会，五个字。现在又学会了几个字，就是说我叫江泽民，他的名字叫郑泽民。别人一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江泽民，他说不清楚。就是这么一位老人，就是这么一位老人。每一个人和他接触的时候，不是从他的嘴里边听到关于福音的信息，而是从他的生命里边看见了福音的信息。所以他带人信主的，带信主的人比我们这些传福音用嘴传福音的人带到主里边的人还多，因为他是用他的生命去影响人，影响人去归向耶稣。但是这位老人后来有一天突然被警察给抓住了，而且是扣在温哥华的警察局里边。他太太打电话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的911被警察扣住了。我们当时心里面都很难过，说这么一位老人，这么爱主，这么好的一位老人，怎么会被警察给扣下了呢？犯了什么错了？后来才知道，在加州那边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要搬家，搬到温哥华去，在温哥华找到了工作。那位朋友原来就是这位老人曾经对他传过福音，他想来想去想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帮他搬家，所以就打电话，从加州打电话打到芝加哥，请这位老人飞过去帮他往温哥华搬家。老人接到他的电话，买了一张机票就飞到加州去了，帮他租了一辆大卡车，拉着他的东西然后去温哥华。到了温哥华，由于那位朋友的手续不全，被扣在了海关，扣在了那边的警察局里，把老人一起扣下了。扣下之后就开始审查他们，手续不全就觉得他们会有别的毛病，审查。问到那位老人的时候，老人说我就是从芝加哥飞到这儿帮他搬家的，那个海关的警察根本就不相信， 说我怎么可以相信你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会飞那么远帮他来搬家，我不能相信。最后就调查到最后确实证明他就是飞过去帮一个人搬家，而且知道他是一位老基督徒，所以那位警察感动得不得了。他说我不相信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今天看见你我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他是一个有基督生命在他里边代替了他的旧生命的那样一种生命，有了这样的生命的实质，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怎样才能够从得生命的阶段经过更丰盛的生命的操练进入到是生命的阶段？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是需要我们所说的操练。这个操练是很辛苦的，我当过兵，我知道这个操练是很辛苦的。当兵的前三个月在那儿操练正步，有时候一条腿抬起来，我们的那些排长班长让我们抬着一条腿要立半个小时，那个操练是很辛苦的。你不要以为我们躺在床上就可以操练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是不行的，不可能。真正的操练就是耶稣所说的，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你就去遵行。耶稣说那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说你要听我的话，而是说听了要去行。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边登山宝训的最后一部分，他说凡听见我前边的那些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基督徒生命大厦的根基要想立在基督话语的磐石上，不是听见他就忘掉了，而是听见他的话就去遵行，这样你的生命的大厦才能够稳定地立在基督话语的磐石上面。如果听见不去遵行，这个耳朵听了那个耳朵忘了，或者是根本就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这样的人就不是聪明人，他的大厦他的房屋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屋大家都知道，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我们的生命大厦就倒塌了。操练，我想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有几种操练方式。一种操练方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操练方式，也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的操练方式，那就是祷告。祷告，还有一种就是读经，读神的话语，用祷告的心去读神的话语。还有一种就是服侍，读经、祷告、服侍，这三种操练的方式必须是把它放在一起去实行，去实行。偏离或者是舍弃忽略任何一种，我们的生命都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生命。一位神学家说过，读一位神学家的书我很感动，他说他读经的时候，当他把圣经这本书打开的时候，他不是面对一本普普通通的书，他说当我把圣经打开的时候，我是面对那位要对我说话的上帝。当我面对要对我说话的上帝的时候，我战惊恐惧，我的两个耳朵，我的两只眼睛，我的整个心灵都对他敞开，我要听他对我说的话。他读经的时候是这样一种态度，打开圣经的时候他说我不在圣经之外，我是在圣经之内，神是在对我说话，在对我发命令。当你这样读经的时候，你不是在游离于神的话语之外，你是在圣经之中。那位神学家他的名字叫陶树，他说当他读到那个 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所有的那些他们你们，他说都变成了我，他说神在对我说话。以赛亚书53章那是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苦难。那位神学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美加行美容。这里边说是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可是我们的神学家读到的 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他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羡慕他。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也不尊重他。他是用这样的态度来读圣经的，他诚然担当我的忧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我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把自己放进去，要把自己放进去。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边开始做工作，开始做工作。祷告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靠神的话语当作粮食来喂养的话，那么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所不能缺少的一种呼吸。没有一个人说他可以不呼吸可以活下去，祷告是我们的呼吸。有一个刚信主不久的朋友，很愿意学习祷告，愿意学习，但是没有办法下苦功夫去操练祷告。找到牧师，问牧师怎么祷告，牧师就说我给你写一段话，我给你写一段话，亲爱的天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保守我出入平安，保守我什么样什么样。他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把这段话念一下，每天回来的时候你把这段话念一下。这个朋友果然早上就把它念一遍，晚上回来念一遍，但是两三天之后他就坚持不下去了。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下班累得不得了，洗一洗就想上床睡觉。后来他就把牧师给他写的这个条子钉在了墙上，每天祷告之前就跟神说，说主啊，祷告词我已经钉在墙上了，你自己念吧。我们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向他祈祷，他也垂听你的祷告。你把祷告词钉在墙上让他自己念，他也会听你的祷告，但是他回答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他回答你的方式在你生命里边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你用那种心灵和诚实的祈祷来向神呼求和神交通的时候，你的生命必得着丰盛的喂养。你用那种钉在墙上让神自己去读的方式祷告的时候，你的生命必是一种贫瘠的状态，长不出任何丰硕的生命之树，结不出任何生命的果子。操练祷告的操练，读经的操练，还有服侍的操练，单单有祷告有读经固然非常的好，你要把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从神话语中所领受的东西，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你要把它去体现出来，体现出来。下一堂我们会讲到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生命大厦中的唯一的一根支柱，没有这根支柱，我们的生命大厦不可能建立起来。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十字架。十字架这个东西，人们一提说十字架的时候，总是想象到一个挂在那里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意义远远比一个挂在那里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得见的十字架更丰富，更丰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十字架具体到我们每日每时的一句话。当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把一扇门替你打开了，你从这扇门走过去， 你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你就忘记了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边放上了一个感恩的十字架叫你来背负。当你没有对你的弟兄或姊妹说一句感谢的话而扬长而去的话，你就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生活中，你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你不要以为我们的十字架是多么大的十字架，是一个殉道者的十字架，以后我可以背负那种殉道式的十字架。连小十字架都背负不起来的人，我们的主永远不会把更大的十字架交托给他。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得罪了你，我们的主就在你的生命里边放进了一个宽恕的十字架。你如果对你的弟兄或者姊妹说，主弟兄姊妹，我宽恕，我赦免，因为主宽恕和赦免了我，你在这个十字架的生活里边，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但是你拒绝宽恕和赦免你的弟兄你的姊妹，你就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主说，若有人做我的门徒，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意思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背的十字架沉重到我们背不动的程度，而是说我们每天必须去背着十字架操练我们的生活。有了这样一些操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从得生命的阶段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最后我们就成了一个是生命的基督徒。当你是一个是生命的基督徒的时候，你才能够说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边给门徒下的定义是，若有人做我的门徒，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当你成为一个是生命的基督徒的时候，你才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你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才承受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应许了。你才能够在今世得百倍，在今世得百倍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种百倍的物质上的祝福，在来世得永生，这样一个完整的应许我们才得到了。愿我们大家真是更多的来聆听神的话，使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那美好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从得生命的阶段快快的进入到是生命的阶段，经过更丰盛生命的这种操练进入是生命的阶段，好使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世上为主耶稣基督做那活活的见证。感谢主，我们祷告。